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证监会在星期日表示，将会寻求与美国同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并且将支持海外上市。此前美国监管机构收紧了对中国企业的信息的披露要求，并且对北京近期的监管行动表示担忧。中国证监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注意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中国公司上市信息披露的新要求，并且说双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概股监管问题加强沟通。声明说，中国证监会一直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开放态度，并且说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会不断加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星期五表示，在允许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之前，他将要求中国公司是披露中国政府未来行动可能对运营公司财务业绩造成严重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中国当局拒绝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以及这一类的批准被拒绝或者撤销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在上个月对网约车公司滴滴全球在纽约上市几日之后启动了网络安全调查之后，一直是加强对海外股票的发行的监管。中国国务院7月6号说，将会加强对所有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监管。紧随其后，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表示，任何拥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必须在寻求海外上市之前报告网络安全审查。中国央行还说，非银行支付公司必须报告海外上市的计划。香港国安警察星期六下午对香港大学学生会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同时香港教育局发表声明，终止与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工作关系。这是香港当局全面推行国安法行动当中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去年6月30号，中共人大会议强行通过国安法，随后香港当局就展开了一场针对香港民主派的压制运动。民主派议员被赶出立法会，支持民主派的媒体《苹果日报》遭到清洗，报社被搜查，核心人员被捕，很多参与抗议示威的民主派人士受到重判的惩罚。《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说，香港警方的行动非常清楚，当局的镇压目标已经从香港民主派扩展到香港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学生。《纽约时报》说，香港的警察对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办公室的内部进行了仔细搜查，拿走了几箱的材料。报道引用一名的高级警官说，警方搜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有关学生会的领袖赞扬暴力言论的证据。另外，在港人抗议中共逐步强化对香港控制的活动当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亦都面临北京和港府的联手打压。中国两大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星期五分别发表评论，批评香港教协偏离宗旨，不务正业，变成不折不扣的政治组织。新华社说，即使教协宣布退出民阵和支联会，但是他亦都是没办法洗脱他们涉嫌违法的有关问题，更加不能够勾销他们过往煽动暴乱祸害香港的罪责。香港教育局在星期六发表声明，宣布全面终止与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工作关系。教育局批评教协近年积极参与民阵和支联会发起的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政治活动，失去了教育专业团体的性质。教育局决定将不与教协举行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会议，不再承认他们委员或者成员的资格，不再承认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等。教协在星期六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攻击作出回应，教协表示，自协会创立以来，教协关心国家民族发展，反对港独。教协说，教协是促进教育专业发展和维护教师权益的组织，一向关心教育和师生的福祉，重视学生安全，没有煽动学生示威。教协还说，他们将会继续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与会员和社会各界沟通，做好教育专业的工作。香港的大专院校就是近几年香港大规模反抗中共控制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主力军，他们已经成长为香港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法国的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即将实行的新冠健康通行证的规定，大约20万的法国民众星期六在首都巴黎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他们要求自由，抗议即将实行的新冠健康通行证的规定。大约14000多人在巴黎举行抗议，大部分示威是和平进行，但是防暴警察与部分的抗议人士爆发冲突，有人向警察投掷了物品，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弹，并且动用了水炮。警方沿着香榭丽舍大道设置岗亭，大约3000名的安全部队亦都部署在巴黎周围地区。这个是法国民众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反对健康通行证规定的示威。为了应付新冠病毒传染和住院人数的增加，法国国会之前是通过议案，要求8月9号起民众在大部分场所需要出示新冠健康通行证才能够进入。健康通行证要求接种疫苗或者对快速的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或者出示最近从新冠病毒当中康复的证明。议案并且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在9月中旬之前必须接种疫苗。法国政府执行健康通行证的规定是因为新冠德尔塔变体病毒正在迅速增加，新增的新冠病例在星期五夜间超过了24000，而这个数字在7月初只有几千。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大部分的民众都支持健康通行证的规定。这项规定亦都让很多没有接种疫苗的法国人登记注射疫苗，以便在夏天假日季节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的生活。法国现在有很多地点都可以接种疫苗，包括在一些海滩的地区。法国有超过52%的民众已经接种了疫苗。意大利当日亦都爆发了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六走上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街头，呼喊自由和抵制等口号，抗议疫苗通行证的规定。这个是意大利民众第二个周末举行抗议，大部分示威都是和平进行。美国海军舰艇星期六护送在印度洋受到攻击的以色列邮轮前往安全的地点。美国海军在星期六说，两艘美国军舰正在护送一艘由以色列人经营的邮轮，是前往一个安全的港口。一艘邮轮星期四在亚曼外海遭到攻击，导致两名船员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判囚9年，市民指判刑过重或激起民愤。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五下午在高等法院判刑，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被指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及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过警方防线，并撞到3名警员，被裁定煽动分裂及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听取求情之后，在星期五下午判刑，表示被告犯案时经过计算及刻意对路面使用者构成危险，不接纳所有求情的因素。两罪共判监禁9年，驾驶执照亦被判停牌10年。据了解，被告将会就刑期及定期上诉。有市民批评判刑过重，不认为有阻吓作用或激起民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实施。首宗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控告的案件，就发生在有关法例实施不足24小时之内。案发时23岁，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是摩托车，在湾仔越过3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3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至今还押超过1年。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中国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起诉唐英杰。案件今年6月底在高等法院经历15日不设陪审团的审讯之后，负责审理案件的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 杜丽冰、彭宝琴同埋陈家信，星期二即系7月27号裁定唐英杰煽动分裂同埋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押后至到星期四，即系7月29号处理求情。辩方资深大律师郭兆铭求情嘅时候表示，呢次系首宗涉及国安法嘅案件，佢相信判决已经加深市民认识干犯国安法嘅严重后果。就煽动他人分裂中国罪，郭兆铭认为本案情节较轻，被告只是驾驶电单车展示其次，引来旁观者拍手，如果情节严重，被告应该是煽动者，并且确实做出分裂中国的行为，又或者被告本身参与策划和实施分裂中国。他认为法庭应该考虑根据条文判处被告5年以下的监禁。至于恐怖活动罪，郭兆铭形容被告只是鲁莽驾驶，他驾驶电单车经过警方防线的时候有意避开警员，而且不是刻意攻击警员，3名受伤警员伤势亦都不严重，认为3至10年监禁合适，亦都希望法庭考虑两项控罪涉及同一事件，将两罪的刑罚同期执行。郭兆铭又表示，被告唐英杰是一个本性不坏的年轻人，他中五毕业之后曾经任职餐厅侍应，有急救知识，曾经在示威现场替伤者急救。至于撞伤警员的行为，唐英杰已经深感抱歉和后悔。辩方又呈上由唐英杰屋企人、朋友和前雇主撰写的求情信，辩方又提及唐英杰的祖母早前患上癌症，或者会因为本案不能够见他最后一面，希望法庭判刑的时候尽量宽容。根据港区国安法，恐怖活动罪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听取求情之后，星期五即是7月30号下午判刑的时候表示，被告特意挑选犯案的日期、时间、地点等等，为了展示其次设定背景以吸引公众注意。法官表示，案发的2020年7月1号尤为重要，除了是一年一度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日子，也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的第一日。而港区国安法也都是因为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引起的安全问题而制定。法官认为当时有反华势力大肆鼓吹香港独立、香港人自决、公投等的主张，并且实施分裂中国和破坏中国统一的行为。法官表示，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量刑起点是监禁6年半，恐怖活动罪的量刑起点是监禁8年，而恐怖活动罪的8年刑期当中，其中2年半应该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6年半监禁分期执行，其余的刑期就同期执行，因此两项罪名合共判监禁9年。法官表示，得知被告有悔意，但是认为被告认罪才能够表达最明显的悔意，并且会获得应有的刑期扣减，不过被告否认控罪，因此不能够以有悔意作为求情理由。法官又表示，注意到被告除了曾经犯下轻微的交通违规，属于品格良好，但是本案两项控罪情节严重，法官认为被告的良好品格亦都不是求情理由。由于本案是首宗国安法被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不同政见人士在法庭外聚集，有亲中团体认为应该重判被告，亦都有市民声援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 Ch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英杰的行为被控两项国安法的控罪不合理，而法庭判他监禁9年亦都是过重，他认为不会有阻吓作用或者会激起民愤。
我觉得就我来讲就不是阻吓，这个是一个激起香港人那个愤怒的心的一个行为来，我觉得是。即係以我嚟講，我就唔會覺得係阻嚇咯，我只會更加嬲咯。即係作為香港人。
警方不断以防疫四人限聚令驱赶法庭外声援唐英杰的市民，但是亲中团体的成员有共同目的超过四个人拉横额和手持标语要求重判唐英杰，警方就准许他们留在法庭外示威。 Chris 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令到很多市民不服气。
即是我们香港人有句说话就是五句，为什么那班所谓亲中人士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呢？但是我们自己即是普通一般市民想做自己的事就不行呢？为什么？是不是不 make sense？ 我觉得
Chris 坦言在防疫限聚令和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难以有机会上街发声，他认为支持黄色经济圈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到法庭旁听声援抗争者和送囚车等等，都是继续发声表达不满的方式。 Chris 又认为还有很多香港人不会屈服于极权之下，
因为大家都是香港人，那我就而且我是極度不滿這個極權的，我是一個很討厭極權的人，他是越打壓我就不可以這麼易低頭。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是有一種即很堅強的心態，是永不低頭。
到法庭旁听声援唐英杰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的判刑过重，但是作为国安法手中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对日后同类案件会有指标性，至于会不会产生阻吓作用和对言论表达自由的影响，他认为国安法的红线仍然未有清晰的指标，目前难以估计相关的影响。
我覺得是一個指標性咯，即係我覺得是令到之後判嗰啲案絕對是因為攞呢樣嘢係一定去做個指標咯。咁你話阻嚇嘅嘢，咁其實條線而家點樣定去判呢個罪，其實而家都冇人可以攞到個好準確個答案。
65岁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何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唐英杰判监九年是太重，在最黄金的年轻岁月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他觉得这样很可怜。他慨叹香港由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变成一个言论处处受禁的社会，他流泪反问当局是不是年轻就有罪。
即我觉得他那支旗是不是这么重要呢？即係點解香港而家淪落到連呢支旗呢幾個字都可以話叛國啊，或者可以顛覆啊，支持到咁大嘅罪咧？咁樣咯，即係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真係都幾廿歲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點解香港淪落到咁樣？即係當然後生，依家係咪真係後生就有罪咧？咁我點解呢個政府會搞到咁樣？即係。我真的不知道。
准备送囚车声援唐英杰化名香港人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判刑过重，他认为是企图打击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香港人又表示，北京制定国安法的目的就是要震慑香港市民，甚至压抑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他会继续坚持留在香港继续抗争，声援在囚抗争者和守护香港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其中一名辩方大律师刘伟聪离开法庭的时候向记者传达唐英杰的说话，表示好多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时间会过得很快，他会撑住，大家都会撑住，就好像香港的运动员一样。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被告将会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抛出了清单底线，美国学者呼吁拜登压制美中关系继续下滑下去。继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这个星期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的会谈引起各方高度的关注，美中关系是否急转直下，开始头破血流呢？在美中两国以及美国国内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方对天津会谈的对外宣传口径是对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四个停止。这个不太是对中国国内已经亢奋不已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而美国以及西方媒体看到的则是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中国未有缓和强硬言论的迹象，凸显世界两个最富有的超级大国之间日益敌对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担忧美中关系擦枪走火，希望双边关系走上正轨的呼声开始出现。年逾90、一生关心研究美中关系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呼吁拜登总统就美中关系发表正式的演讲，以扭转美中关系的继续下滑。孔杰荣对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现时是拜登总统发表重要讲话压制美中关系的逆势，告诉中国以及美国人民一些坚硬事实的时候。他说拜登总统不能够因为在一个分裂国家的很多问题上面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而扭曲以及危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亦都必须要表现出某种的意思，放弃他们对中国民众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煽动。他还说在美国的自由派社区里面，一个越来越大的运动员迫使到拜登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战，甚至加大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特朗普总统虽然败选，但是他的支持者人数依然可观，他本人亦都试图卷土重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中国是特朗普总统的未景事业，这都是被认为是制约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的强大国内政治因素。孔杰荣说，美国有自己的要求清单，现时是需要是美中双方相互承认，是时候坐低落来讨论，并且尝试逐一解决一些现有能够管理的问题，如果未有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话。他还表示，非外交会谈两次已经是进行了，但是他认为这两次的会谈启动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建设性地向前推进，而这个将会需要美国总统的领导来取得进展。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关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中国官员常讲的一句说话，这个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海峡、东中国海、新疆、西藏等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反应。不生从事美中关系的学者作家夏伟在电邮当中说，换句话来讲，北京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和美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主要是由他的自身的战狼外交政策所导致。7月26号至27号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国之后，在经过和北京的一些接触之后，在天津先后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天津会谈之后，中方开动宣传机器高调报道，中国外长王毅给予美国划了三条底线，补了一课。副外长谢峰亲自向媒体介绍对美国提出的两份清单，搞错了清单包括要求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等的内容。中共战狼官媒《环球时报》称此举是史无前例，令世界震动。中国网络平台上面的小粉红是大呼吐气扬眉。好啦，这些都是给予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对中国是表里如一的，就是要同中国一直竞争下去，但是拜登政府的底线是不要擦枪走火，要管控风险，为双边关系筑起护栏，这个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去中国的目的。余平表示，中方其实心里面亦都明白美国的意图，亦都知道美方想管控风险，但是对外仍然是要用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往最高的层面上面去批。前苏联崩溃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黯然失色。中共唯一的能够动员民众维护他们执政合法性的，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大旗。 習近平上台之後採取了重拾毛澤東意識形態以及強化百年不辱民族復興的雙管齊下的方式。但是這次最新的外宣內化努力究竟會有利於還是有害於中國的自身利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是指出，即使是拜登政府一直在考慮中國現時的公開要求採取的某些步驟，但在收到這份偶錯清單之後，這樣做在華盛頓或者是在政治上已經是為不可能。孔傑仍認為在一些問題上面雙方都不會讓步，比如是美國會繼續對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國各地維權人士的維權律師的鎮壓進行譴責，而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亦都不大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孔傑榮認為在危險日益增長的台海方面可以取得到進展。他說美國可以停止向台灣派遣官員以及軍事上有象徵意義的做法，同時亦都可以採取進一步的非官方措施來表明我們對台灣安全亦是持續發展的支持，但是北京必須以減少他們對台灣公開壓力所作出的回報。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認為拜登政府向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是選擇不多，而中方對美中關係未來走向握有更大的主動權。7月28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抵達紐約，準備到華盛頓走馬上任，但是美國駐華最高外交官仍然是臨辦，拜登政府遲遲不提名駐華大使亦都有現實的考量。余平表示，因為華盛頓現時對華英派觀點佔據上風。余平說，中方如果不作出某種善意的回應，拜登政府亦都無法具體改善美中關係。習近平的班子如何靈活變通地處理與美國關係，實際上決定了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方向。余平認為習近平的前任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在處理對美關係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亦是貫通性，這個亦都是江澤民和胡錦濤能夠讓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南中國海撞機事件軟著陸的原因。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認為北京在這次處理天津會談的手法似乎執要是要對等方式來回應美國的批評以及制裁，但是夏偉問北京真的能夠做得對嗎？舉個例來說，如果美國是這樣做，中國能夠允許50名的美國等外國記者持有保證的簽證進入中國嗎？夏偉點出了北京慣性思維當中的中國特色，而這個特色在習近平時代尤為突出，這個就是將任何讓步看作為是軟弱的表現。但是夏偉說，實際上如果妥協能夠保護一個國家的安全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它可以是一種力量的表現。這個就是中國的不靈活性可能會危及到整個經濟成功的故事的地方。夏偉說，如果為了台灣統一或者是對整個南中國海提出主權要求這樣的非核心利益的事情，雖然北京將他們的定位是核心利益，而犧牲中國已經取得的巨大發展進步，這個將會是幾咁可悲的事情。夏偉說，如果中國願意真正創造地是思考以及靈活地談判，他相信他會在拜登政府當中找到是熱心的合作夥伴，因為拜登政府想要的就是解決方案而不是競爭。他還說，北京對天津的會談作出的兩個清單、三條底線、四個停止的宣傳努力，雖然進一步是推動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在自由社交媒體上面，他是遭到網民的嘲笑。其中是有一個是的嘲笑，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取消不法簽證給共產黨員以及是直系親屬到美國，美方問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家和他們的財產都是在美國，這個是他們的人權。朱坤和就說，本來已經為要江山謀福利，現時一拉清單全部是為自己爭取去哪一邊的機會。盜賊院是在海外暗賊史就寫說，其實是愛國那一条不是自己主权范围的事情，还是要跪求美国不要添乱。这个令人想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他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解释说，这个令人想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 佢話：呢一屆政府劃清楚中共同中國人民嘅關係，指明咗中共唔等於中國人民呢個簡單而重要嘅概念。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中國政府近兩年嚟大舉整頓科技業，使得到中國科技富豪面臨政府嚴厲嘅打壓。喺呢個困境之下，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王真、小米創辦人雷軍、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科技業嘅領導人，卻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分析人士認為，科技富豪早已經被中國當局盯上，因此佢透過慈善捐款，一方面順應當局嘅扶貧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亦都希望能夠避免被進一步審查嘅風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白榮光發自台北嘅報導。
中國嘅富豪大手筆慈善捐款風潮越嚟越盛行，其中科技業富豪近兩年嘅捐款額更加係超越其他行業，頗有向西方國家富豪急起直追之勢。根據福布斯2021年中國慈善榜的統計顯示，上榜的100名中國企業家現金捐款總額達到人民幣245億1千萬元，亦即是美金大約36億8千萬元，比去年大增 37%， 是繼2011、2017、2018、2019、2020年之後總額捐款第六度突破人民幣100億元，亦是首次突破人民幣200億元大關。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去年以捐款人民幣32億3千萬名列榜首，超越去年榜首的中國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所捐出的人民幣30億元金額。福布斯中國說，馬雲引領阿里巴巴集團在積極參與新冠肺炎抗疫工作上作出貢獻，而騰訊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馬化騰就以人民幣26億元捐款名列第三。另外，胡潤研究院5月發布的2021胡潤慈善榜顯示，中國億級慈善家達到39人，是歷年來第二高。其中拼多多創辦人王峥去年捐出人民幣120億元，首次成為中國的首線。而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就捐出了人民幣5億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排行第八。中國政府近兩年收緊科技業監管，使到科技富豪面臨前所未有的打壓，但面對當前的困境，富豪仍然持續大撒幣做善事。咁慷慨嘅善行嘅背後，有冇其他嘅政治考慮呢？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王丹以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富豪願意捐款，唔理點樣講，亦都係好事，值得鼓勵。但係中國整體嚟講，仲未有形成有錢人做慈善事業嘅普遍習慣。喺呢種情況之下，除咗少數情況，佢認為大部分慈善行為都有其他考慮，呢一點同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陳建普就對美國之音話：西方慈善家嘅捐款係比較偏利他主義，覺得財富唔需要留俾自己下一代。喺呢一代，佢就希望將財富早應有效嘅應用，可能係研究亦好，或者係教育工作亦好，或者係對社會改變一啲運動亦好。但係中國嘅慈善捐款係利己式嘅，過去巨富嘅基金會大概係以採購或者藝文為主，比較熟悉嘅就係將故宮流落到海外文物買翻嚟，而家可以直接講係避禍式。中共高層早就劍指中國富豪，並且對他們所積聚的罪額財富發出警示。在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由清朝企業家張建所成立的博物館時，特別讚譽張建是一名愛國的民族建設者和慈善家，頗有以古喻今，暗示民營企業家要仿效的意味。今年3月，中共在批准第14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更加大力鼓勵民營企業要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員克納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當局似乎已經將慈善作為財富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去改善民間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格局。 克洛夫說，習近平希望民營企業主回歸社會，這個背後的驅動原因包括降低中央財政負擔，減輕地方政府各項業務的負擔，同時亦希望借這個機會促進社會和諧，減少社會動盪的機會。而同時，中國政府多個部門持續收緊對科技業的整改行為，阿里巴巴的馬雲是被打壓最明顯的例子之一。他雖然風光地做了中國首富和第一大慈善家，但因為去年10月的演講的時候嚴詞批評中共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制度之後，從此自公眾視線消失。關係企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更加在去年的11月夾硬被當局臨時叫停。中國對科技業的整頓自此就雷系風行。今年3月，中國網信辦和中國公安部門陸續約談小米，直接挑動阿里巴巴、騰訊等多間企業。官方說有關業者近期未履行對語音社交軟件安全評估的程序，亦涉及所謂的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4月底，小米和12間互聯網金融平台被中國的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約談，亦被要求整改，內容涉及壟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以及境外上市等行為。在這些氣氛之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4月承諾捐贈77億美元去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幫助鄉村地區脫貧。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呢啲捐款並不單純，恐怕有向中共交保護費以求化險為宜。咁認為騰訊近期屢次被約談，亦可能同佢哋為滴滴出行嘅大股東之一有關。咁滴滴喺6月底美國上市交易兩日之後咧，就被中國當局高調審查，仲要求佢哋嘅程式下架。7月10号，中国网信办发布新规，要求超过100万用户的公司到海外上市的时候必须向有关机构申报，这个等同敲响了中国科技业海外上市的丧钟。跟着在7月16号，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进驻滴滴。在分析人士眼中，滴滴前景堪忧。當局不斷整改科技業，呼號再繼續大捐善款。手機大廠小米的董事長雷軍7月16日將他的6億1600萬股小米 B 類股份平均捐給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以小米當日收市價 28.25 港元計算，捐贈額達到22億美元。雷軍捐股引發了中國網民的熱議，有網民在微博貼文說，捐給香港的同名雷軍慈善基金網上找了半日都找不到的官網，看不見慈善用在哪裡，亦不知道慈善基金做了什麼事，韭菜真可憐，天天被人割，還要大喊聲人，這麼多錢做善事總要有結果。另一名網民就說，美國拉住 G7 搞了全球最低稅率的門檻，科技公司不再擁有避稅天堂。不久之後，註冊地址在避稅天堂某某島的中國科技巨頭開始通過捐贈將股份從這些避稅天堂搬到基金會有限公司。王丹表示，中國是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對於捐款的真實狀況、去向、使用、監督都缺乏相應機制，尤其是這些捐款往往都要通過政府機關去發放，這個大大影響了捐款的信譽。而另外，餐飲外賣平台美團的創辦人王興亦宣布捐出價值大約20億美元的持股給旗下的慈善基金會，而字節跳動的行政總裁張明就在5月20日宣布辭去現職，以投身教育慈善事業。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張明之前曾經被中共網絡安全及證券監管機構官員約談，之後字節跳動就無限期擱置海外上市計劃。針對科技富豪向旗下慈善基金會捐款的行為，陳建甫認為透露了民營企業家對中共的恐懼。他說，中共的心態是，如果你今日不將你的利潤成立基金會，將來如果中共覺得你違反了他們，你就過去的這些利益可能全部都充公，這個是富豪所擔憂的。如果今日不做這件事情的捐款，可能未來保有基金會營運的可能性都沒有。雖然民營企業家成立慈善基金會，但是陳建甫教授說，中共會毫不忌諱地將手伸入去。
佢話中共未來可能會對呢個社會慈善事業嘅管理辦法修訂更加嚴格，而且會指明希望企業向邊個方向去。呢個就係違反咗成立慈善基金會原本嘅初衷。可能未來會有啲衝突，但係中共大概唔會理呢啲衝突，佢會希望呢啲基金會向中共想要嘅政策去執行。王丹就認為政府唔應該介入企業捐款，一旦政治力介入就喪失慈善嘅美意。他說因為介入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中共當局介入慈善事業某種程度上說是展現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力的手段之一，這是一種軟性的控制。從2021年胡潤慈善榜可以看到，教育是企業家去年捐贈的第一去向，佔比從前年的 31% 增加到去年的 39%。 順應中國當局的扶貧政策，用於扶貧的捐款佔比就從前年的 11% 增加到 24%， 捐款人數排名第三。不過富豪慈善捐贈的成長率和他們的創造財富速度不成比例，前39名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的總捐款金額只是佔百富榜前39大企業家總財富6.5兆美元的 0.5%。 過去10年來百富榜企業家的總財富大增5倍，但是慈善榜捐贈過億的慈善家人數只是成長了1倍。專家說未來中國富豪的慈善捐款會不會常態化還有待觀察。哈里夫說科技公司以前慈善捐款佔公司整體獲利很少的部分，中國大企業主持續提高捐贈收入的發牌費有助於他們追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企業捐贈統計數據。陳建甫就說短期中國富豪會做避禍式的基金會成立，後來會不會就好像比爾蓋茨這一類一個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出部分盈餘呢？這個可能要一些時間才可以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荣光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正面临来自华盛顿和北京政界的双重重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两个国家的新规定将会使其他中国公司更难追随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脚步，限制他们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帮助互联网零售巨头阿里巴巴、在线游戏公司腾讯、轿车服务公司滴滴以及中国电信这类公司发展壮大。在北京监管机构已经表示他们计划好仔细审查那些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公司，特别是在这些公司收集中国消费者数据的情况之下。專家說這些導致很多中國的公司開始重新考慮在中國之外的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計劃，而同時拜登政府正是推進一項實施2020年一項法律的計劃，該法律將會迫使外國公司從美國交易所退市，除非這些公司允許美國監管機構至少每3年核實一次他們的財務的審計，而中國政府對這些一直非常之反對。很多這些橫跨美中市場和資金的著名大型中國公司突然陷入了西方資本市場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拉鋸戰。西方資本市場要求上市公司提高財務的透明度，而中國政府就小心翼翼地保護敏感的信息。這個緊張的關係如何得以解決呢？將決定世界上資本最雄厚、流動性最強的資本的來源地，就是美國股市能否向中國企業開放，這些亦都將會決定投資者能夠從在世界經濟之中正是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中國公司那裡期待得到有多少的透明度。而中國企業高度依賴於美國資本市場的融資，單單在2021年前6個月就有34家中國公司開始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籌集了大約124億美元的資本，並且為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帶來了數億美元的手續費。另外有20家公司計劃在今年交後市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 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5日，總共有248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總市值是2.1萬億美元。 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中国监管机构以违反数据使用和收集规定为由迫使滴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之一将它的应用程序从中国市场下架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暴跌。在宣布对滴滴进行调查的时候，中国当局对该公司所谓的违规的行为含糊其辞，但是表示这个举动是在度巩固海外上市公司的信息安全责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拥有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会推迟原计划在纽约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而这个声明是该公司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发布的。该公司称自己存在未被具体指明的数据的安全问题。专家又表示，这一类政府调查结果是为了促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在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在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实施新审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向国内公司表明中国的交易所是筹集资金的可行的选择。在今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迫使中国电信在美国退市之后，该公司开始转移投奔中国的交易所。而在上个星期，中国监管机构同意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众发行84亿美元股票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1776年独立建国，但系唔够100年之后，又差啲一分为二。19世纪60年代爆发嘅南北战争，系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内战。南北双方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南北战争主要围绕住南方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特别系奴隶制度。南北战争历时4年，死伤多达60万人。战争结束时，奴隶获得了自由，联邦亦完整地保留下来。内战期间，林肯担任总统，他坚信根据宪法，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南部各州无权脱离联邦。林肯还提出，制定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他的核心任务就是挽救联邦。如想了解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规定美国的政府体制，保证公民的权利。宪法的权力高于总统、法院和国会。在跟着下来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详细介绍美国宪法。从1787年宪法在费城的诞生起，都围绕宪法展开的全民辩论。但是首先我们要讲讲美国宪法是怎样在确保根本政府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同时为变革创造的空间。被问到美国宪法时，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提到权利法案。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前10个修正案，涉及美国所有人的权利，对人民的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权利法案保证人民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还保证犯罪嫌疑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权利法案并不是1787年在费城签署的宪法的组成部分。当时有些大陆会议的代表认为政治自由是基本的人权，所以不必写入宪法里面。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所以大多数州都表示只有将权利法案加入去才会批准新宪法。结果是权利法案在1791年正式成为法律。早期的一项修正案是关于总统选举的。在美国独立建国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得票第二多的人当选副总统。但是多个政党的出现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正，选票上必须分别列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 跟住落嚟嘅六十年里边冇出现更多嘅宪法修正案。直到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公布解放宣言，俾造反嘅各州奴隶自由。但系直到林肯遇刺身亡后，呢啲州先至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1868年通过嘅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州都不得限制公民嘅权利。1870年通过嘅第十五修正案规定，唔能够因为种族、肤色或者系以前嘅奴隶身份而剥夺任何人嘅投票权。我哋刚刚介绍咗美国建国后通过嘅好多宪法修正案。到19世纪90年代嘅时候，联邦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嘅税已经不足以支持政府嘅运作啦。第十六修正案经过20年嘅时间先至得到批准，允许政府征收所得税。20世纪初提出嘅另外一项修正案，目的系要改变参议员嘅选举方式。美国建国后嘅100多年间，参议员都系由州议会推选。1913年通过嘅第十七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19年，美国各州通过咗禁止酿酒、运酒同卖酒嘅修正案，但系呢个修正案冇办法顺利实施。犯罪团伙揾到各种嘅非法酿酒同卖酒嘅方法。13年后，美国人承认禁酒失败，这个修正案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1933年，各州又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结束禁酒。20世纪通过的其他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投票权，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够连任两届，每届4年。第26条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投票权。第27条修正案是最奇怪的，规定在国会投票决定是否要比自己加工资和加工资正式生效之间，一定要有一次选举。这项修正案最早是1789年提出的，根据规定，修正案必须得到3/4的州批准才能够生效，所以一直拖到1992年。因此说，美国最早提出的修正案之一亦是最后一个成为法律的。上面讲到的第27项宪法修正案并没有改变美国根本的政府体制。美国始终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打响时，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各州合作根据的是当时的邦联条例。邦联条例要求建立国会，但是国会权力有限，各州还是自行管理。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各州拖欠士兵数百万美元。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的欧洲国家亦成为美国的债主。当时美国国库空虚，无法还债。虽然美元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普遍流通，各地美元的价值亦存在差异。这种局面给很多人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他们没办法还债，丧失财产，被送入监牢。一些民兵团体为了帮助他们，扰乱税务人员的工作，恐吓法官，焚烧法院大楼。美国东北地区的情况就更加坏了。在麻萨诸塞州，一群人在退伍军官谢斯的带领之下，企图从军队手中夺取枪支和弹药。谢斯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从北到南，各地的美国人都陷入了严重的恐慌，担心暴力会继续下去，局面会进一步恶化。很多美国人对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心存芥蒂，毕竟他们刚刚结束的战争就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不过同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又觉得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才行， 否则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机会成功。这种看法最终导致了美国宪法的诞生。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周末去哪里玩。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utdoors 以及 arts。
Hey, 李华, do you remember how much fun we had camping in the woods? Wouldn't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outdoorsy again this weekend?
Do something outdoorsy? 你是不是说户外活动啊?
That's right, but doing something outdoorsy, outdoorsy, doesn't just mean to do something outside, though. Playing basketball or badminton outside isn't really outdoorsy.
在户外打波都不算是 outdoorsy, 那什么才算啊?
Well, outdoorsy activities like fishing, hunting, hiking, camping, and canoeing are ones that you do in natural settings, such as in a forest or near a river.
哦,我知了,一定要到野外才行。在公园和运动场上面的是不算 outdoorsy。
That's it. So, what do you say? Do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outdoorsy this weekend, Li Hua?
上次宿营的确好开心啊。咁我哋呢次又做啲咩特别噶？
Well,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very outdoorsy kind of guy. How about we go canoeing?
爬独木舟听起嚟都几刺激，但系我有啲惊啊。
Don't worry. I can teach you how to paddle a canoe. You don't have to be an outdoorsy person to learn how to do it.
但是独木舟咁窄，如果反转咗点算啊？我又唔识游水，咁有冇啲咩唔系咁危险嘅野外活动噶
？Oh, that is right. I forgot you can't swim very well. Okay, what other outdoorsy things might you like to do?
诶，有啦，我哋去纽约州嘅山里边去远足啦。
Perfect. And I can borrow a backpack from one of my outdoorsy friends. That way, we can bring food, water, and other supplies we might need.
Okay, 咁我要做啲咩准备噶？
In addition to a backpack, you're going to need a good pair of hiking boots. I know a place that specializes in all sorts of outdoorsy stuff. We can get the boots there.
好，咁你就陪我去买啦，或者你能够将我改造成一个中意野外活动嘅人。
I don't think buying hiking boots will turn you into an outdoorsy person, Li Hua. I think you're really more of an artsy person.
Artsy? 喜欢野外活动的人可以说 outdoorsy. 那一个人 artsy 肯定是说他喜欢艺术啦。
Exactly. Artsy. A-R-T-S-Y people enjoy appreciating and making all kinds of art. Painting, drama, and music.
那我就是个 artsy 的人。我喜欢画画、音乐和装饰的。
You are definitely artsy, Li Hua. I've always been impressed with your calligraphy.
Oh, 小个嗰阵，我学过好长时间嘅书法。我爸爸妈妈都好中意艺术嘅，对我学画画同埋书法都好支持。
My family isn't very artsy. My parents were always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really encouraged me and my brother and sister to get involved in athletic activities.
咁你姑姐呢？佢睇起上嚟都好 artsy。
Oh, Aunt Jane. You're right, Li Hua. She is very artsy. Aunt Jane is artsy in almost every way.
是啊，看看她的服饰就知道了。
Yes, and not only are her clothes artsy, but her entire house is artsy too. She loves to decorate her rooms in very interesting ways.
我在中国有个朋友都是特别喜欢艺术的，但是跟你姑姐就不同。
How so?
她穿衣服就很简单，但是喜欢钢琴，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练琴的。
I gues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artsy people.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is their love of art.
你呢 ?Larry, 要不要跟我学书法啊？我保证将你变成一个喜欢艺术的人。
That's a generous offer, Li Hua, but I'm afraid there's a reason why I'm an outdoorsy person and not an artsy person. I'll leave the calligraphy to you.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outdoorsy, 是指喜欢野外活动的人。而另一个就是 artsy, 是喜欢艺术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